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燃亮的一生》节目。今天我们继续共读《立于磐石》这本书，讲述的是晋南教会如何在具体的人、具体的村庄、具体的处境中被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真实过程。上一集为你讲到，借着陆教士对当年各个站点实际的记录，你会看到教会正在长大，但也因此进入了新的张力之中。这一集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内地会的年会是怎样形成的。欢迎收听《立于磐石》第八集。
庚子教难的烽烟中，有一群宣教士与信徒，用基督同在的生命守住信仰的根基。
立于磐石，带我们回到百年前的晋南，看那些不被仇恨吞噬仍选择爱的灵魂。
立于磐石，译文编著吴爽播读，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一瞬间，这世界变得好美。
1866年5月26日，戴德生夫妇带领16名新童工搭乘一艘叫蓝帽密尔号的三桅帆船前往中国。虽然当时内地会成立不到一年，却已组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同期出发的赴华宣教队。即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除了短宣以外，16人一次成型的宣教团队也是极其罕见的。从此以后，每年蓝帽密尔号起航的月份，内地会都会举行纪念性的聚会，后来逐渐演变为年度大会。1899年5月9日周二，英国内地会本部在艾克塞特礼堂举行了第33届年会。艾克塞特礼堂位于伦敦河岸街北面，大厅和小厅加起来可以容纳5000多人。30多年来，不知道有多少宣教新人、述职童工和长老兵，包括著名的剑桥七杰，曾在这个礼堂的讲台上宣讲神对他们的呼召，陈述他们在中国的经历。也不知道有多少英国教会的肢体在这个礼堂的观众席上为遥远的中国献上祷告和祝福，无数少男少女在此领受马其顿的呼声，长大成人后接过宣教的接力棒奔赴远东。这次年会的主要客席讲员是5月9日下午场的英国海外传道会代表伯勒斯牧师，以及晚场的伦敦会代表摩根牧师。年届67岁的戴德生因病滞留中国，没有能够前来，所以两场之间由内地会英伦本部主任侯尔道先生以主席的身份代表内地会发言，接下来由当时在英国述职的宣教同工们汇报了神州大地各个子合厂的福音事工。先来说说内地会和这两大英国差会之间的渊源。戴德生在1854年刚到中国时，在华的差会屈指可数， 其中英国海外传道会和伦敦会是经验最老道的两个团体。前者是1799年成立的英国圣公会差会，后者则是1795年成立的公理会差会。第一位赴华新教宣教士马里逊就是伦敦会差派的。早在英国老家巴恩斯利的时候，戴德生就拜访过当地公理会牧师，借阅伦敦会宣教士麦都斯所写的《中国现状与未来》。到了上海之后，他拜会的第一位宣教士就是麦都斯，因为差派他出来的中国传道会没有提供任何安置的费用，戴德生不得不寄居在伦敦会的麦家圈。所谓麦家圈是指麦都斯是第一位到上海的宣教士，他从1843年起和众同工们在上海创建的伦敦会分部，包括墨海书馆、天安堂和仁济医院等设施，被当地人称为麦家圈，位于现在山东中路一带。在那里，戴德生结识了好几位宣教同道，奠定了终生的友谊。那时候他还不知道，未来的妻子也将是伦敦会已故宣教士台约尔的遗孤。与戴德生一起寄居搭伙在麦家圈的还有一对英国海外传道会的包尔腾夫妇，但不久之后包夫人病逝。三年之后，包尔腾迎娶台约尔的大女儿宝丽娜为妻。第二年的1月20日，戴德生在宁波与宝丽娜的妹妹玛利亚成婚，和包尔腾成为连襟。
你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
立于磐石，让信仰经得起风浪，让心灵不再摇动。
1866年蓝茂密尔团队抵岸之后，运河两岸只有杭州这个城市愿意接纳这群番人番妇。戴德生在杭州府城租下一个大院子，带领这群改穿中国服装的年轻童工同吃同住，并肩协作。这种集体生活与宣教士传统模式截然不同，引起了同城侍奉的英国海外传道会牧师穆加古的不满。但是内地会与圣公会差会的合作并未就此结束，随着时间的流逝，内地会渐渐赢得了众差会的尊重和赏识。1885年，剑桥七杰之一盖世利以圣公会牧师的身份加入内地会，到四川服侍。十年后，英国海外传道会设立华西教区，盖世利成为首任华西主教，在职30年之久，成为跨机构合作的佳话。他所主持修建的圣约翰大教堂可以容纳2000人，迄今为止仍是中国西南规模最大的教堂。1899年年会举行期间，虽然当时山东和河北的旱灾已经逐渐成为酝酿义和团运动的温床，但是宣教界的注意力大多还是停留在巴蜀一带烽火连天的于洞臣起义。内地会团队刚刚从明建光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准备投身于更广阔的福音事工中，整个年会的主旋律也是积极进取，展望未来，并没有过多留意中国华北传来的隐隐雷声。了解这些背景，再来读1899年年会上两位兄弟单位代表的致辞，以及内地会英国主任的回应，你才能更加身临其境。先来看英国海外传道会伯勒斯牧师的致辞，他说，在这样一个场合，让一个不属于贵会的人在聚会日程中占一席之地，允许他代表另一个差会的手足之情表达热情厚谊，纪念你们在神的帮助下在神州大地所持续的所有事工，实乃慷慨友善之举， 你们也在英国海外传道会刚刚度过的有意义的历史时刻致以友爱之情。恰巧那封贺函今天刚刚在我们的理事会上被宣读，我们在此也衷心回报你们的爱意。请允许我大胆地说，全世界很少有任何的宣教差会能像内地会这样，在执行我们主的使命方面，在目标和原则的合一上如此吸引我们。当听到今天下午宣读的报告，得知神在过去的年月中正如祝福我们一样祝福了你们，我们实在是衷心的喜悦和感恩。作为英国海外传道会，我们刚刚过了一个世纪，而你们今年刚刚度过了一个世纪的三分之一，因此我们把两个机构互作比照算是公平的。当我回顾我们第33年的规模时，我发现内地会更大更强，前景也更光明。1899年的内地会年会上，伯洛斯牧师的致辞清晰地点出一个方向：海外宣教事工不是靠一时的热闹，而是要在真理、品格和持续的委身中被建立。这段致辞像是对晋南教会的提醒，也像是一盏灯照亮前面的路。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就是